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请听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给我们的教导。
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
与我们的主同一天被钉十字架的强盗，竟然被宣判无罪得到释放，这是多么讽刺啊。同样讽刺的是，耶稣是无罪的，却担当了我们每个人的罪，使我们得到自由并享受永生。在这一集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继续查考有关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被定罪、受死和埋葬之前所发生的事迹。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我们从路加福音第23章1节开始看，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事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上回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的第23章。路加福音第23章1和2节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借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宗教领袖不以亵渎神的罪上告比拉多，因为他们知道比拉多会驳回诉讼，认为这是犹太人自己的宗教问题，所以他们在罗马法院控告耶稣诱惑国民和煽动罪。当然呢，这是不对的，他们又指控他自称是王。第3到第5节，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加利利呢，是反叛罗马政府的发源地，他们把耶稣跟加利利扯在一起呢，是要让他牵连到叛乱的行动里，并且呢指控他到处煽惑百姓，试图啊来激怒比拉多。第6到第9节说，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呢，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这个人呢，就是西律安提帕，耶稣根本就不想跟他说话。第10到19节里说，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 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个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巴拉巴所犯的罪正是他们对耶稣的诬告，巴拉巴是杀人犯。第20-23节说，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啊，暴徒的声音得胜了，叫人是何等的悲痛。第24-26节里说，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典型的罗马兵丁呢，带领犯人的游行队伍是由四个兵丁夹着犯人，两个在前，两个在后，犯人在中间。一个兵丁领队举着犯人的罪状牌子走在前面，耶稣的牌子上写着犹太人的王，让群众可以看见他的罪名。这支队伍常常选择最长的路，走遍城里的街道，又要大声的喧闹，使人们能够注意，并且引起警惕。凡试图背叛罗马政府的人，看见囚犯背着十字架的情景呢，心中都会发颤。耶稣被鞭打之后呢，身体可能变得很虚弱，所以呢，他们就强迫古利奈人西门来背这个十字架。罗马兵只要拔出剑来，把剑搁在你的肩膀上，就可以命令你替他背他的背包走上一里路，那是罗马政府的权柄。所以呢，兵丁把剑平放在西门的肩膀上，命令他背这人的十字架，那么西门就得乖乖的背上十字架。毫无疑问的，西门呢是从底波利来过逾越节的。圣经说，西门是鲁弗和亚历山大的父亲。圣经里提到他两个儿子的名字，他们呢是在初期教会里很有名的人物。西门很有可能因为这次与耶稣的接触，又替他背上十字架而悔改信主了。保罗在罗马书上说，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位鲁弗 很有可能就是西门的儿子，就是那位被迫背耶稣十字架的西门。第27到29节里说，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不能生育是一个咒诅，犹太妇女不能生小孩就构成了丈夫跟她离婚的理由。但是耶稣说，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这些日子确实临到了。不到40年呢，罗马的军队就毁坏了巴勒斯坦地。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在最后一次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被杀害了，又有96000人被俘虏到罗马，终生当奴隶。第32到34节说，又有2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2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这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在他们准备十字架的时候说的。他们用长长的钉子钉耶稣的手，也钉他的双脚。第35到38节说，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用希利尼、罗马、希伯来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群众喊叫嘲弄嗤笑耶稣，你救自己吧。这喊叫声是从地狱深处来的，因为如果耶稣真的救了他自己，他就不能拯救你了。第39节说，那同钉的2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犯人也跟随群众来嘲笑他。当人们经历到深刻的心灵体验、情绪上的经历，他们的情绪就会爆发出来。这种暴民的心态加上人们开始表现的异常，往往就会激动群众的情绪。我能想象看着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垂死，那是极其震撼我们心灵的。我在想啊，看着他被钉在那里，为最后那口气做垂死的挣扎，看着他渐渐的因为疼痛和痛苦而奄奄一息。 我可以感受到那种痛楚。我知道他正在慢慢的死去，这对我们的灵魂一定会产生巨大的震撼力。我能想象得到，因为实在难以接受这个情景所带来的震撼，所以呢，有些人会开始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和带来一些笑声。又因为群众的喊叫都在讥讽和嘲笑基督，所以那个犯人或许呢想激怒群众，又或许希望有人能同情他，就跟他们一起来讥诮耶稣，说：“哎呀，你为什么不救自己和救救我们呢？”哼，可笑，可能会引起群众都笑起来。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40节说，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呢？”嘿，你跟这个人是同一个遭遇，都在慢慢的死去，难道你不怕神吗？死亡就要来到了，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很快就要面对神的审判吗？你还不怕神呢？第41节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个强盗见证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我却流了无辜人的血。第42节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怎么知道耶稣是一位王呢？因为在十字架上写着犹太人的王，这儿让我们看见了救恩。信心是从神来的，这个强盗啊比门徒还有信心。虽然他们看见耶稣快要死了，但是因着神，他知道神的国度即将来临，他的信心比门徒还大。因为这时候呢，门徒都跌倒了，都离弃了耶稣逃跑了，他们都绝望了，说我们都指望他能够救以色列，但是现在他被钉十字架了，一切都要完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却把信心栽种在这个人的心里。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8和第9节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把信心，就是得救的信心，放在了这个囚犯的心里。即使他知道自己是个将要死的人，但是他得到一个信息，一个短短的信息，这是犹太人的王。好，他就相信了，一定是神把信心放在他的心里。于是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不是说你会尊重我吗？也不是说你会高举我吗？他只是说，求你纪念我。而门徒却对耶稣说，主啊，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高举我。这个人只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会纪念我吗？哇，多么简单的祷告，却带给了他救恩。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第44节说，那时约有午正，就是中午的时候了啊。有趣的是，这些事呢发生在所有的神迹以前，在大地震以前，在日头变成黑以前，神就已经把信心栽种在这个犯人的心里，给了他救恩。44节说，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就是下午3点。45节说， 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日头变黑了，就是说大自然不愿意看见这个可怕的情景，大自然在抗议人类的恶行，有大地震，连岩石都裂开了，大自然向人类提出了抗议。要不是神阻止，我深信这个时候大自然会因人类的这个可憎的恶行把他们毁灭。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那么另一卷福音书里告诉我们，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圣殿里的幔子见证神是多么难让人亲近，除了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之外，没有人敢进入幔子里，而大祭司也要进行许多的献祭和洁净，还要怀着崇高的敬畏和恐惧之心才敢进去。而且呢，大祭司要把这些小铃铛啊要系在袍子的下摆，用绳子绑在脚上，让幔子外面的人能够听见小铃铛在里头叮当叮当的响声。要是铃声万一止住了，他们就要拉大祭司的脚把他拖出来，因为知道他是带着罪污进入到神的面前，神就要击杀他。他呢不必进入到里面，就用那根绳子把他拉出来。神不是人们所能够接近的，因为人的罪使人与神隔绝。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圣殿的幔子把不义的人与神分开了，但是基督的死却为人类开通了一条能进入到神跟前的道路。因为神把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撕裂了，神说进来吧，进来吧，门是打开的。进到神跟前的道路是借着耶稣基督为你为我开通了，让我们可以直接通到神的面前。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思考耶稣的死以及死后第三天复活的事迹，请准时收听这个节目。
耶稣在十字架上向那个强盗宣告的赦罪言论，也是对每一位寻求他救恩的人说的。那位强盗所犯的罪本来要带给他灭亡，然而蒙神的恩典他却得到了永生。查克老师也教导了我们，只要肯认罪悔改，我们也能不致被定罪，反得救赎。好，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做总结，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今天的节目的信息是否带给你重要的提醒呢？欢迎您来信与查克老师深讨信仰。您可以写信或者是发一封电邮，请注明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好，下次今日灵粮节目呢，我们会谈到耶稣基督升天的事迹，请记得收听下次的节目，并且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得到属灵的喂养。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只要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每个人是多么的接近了救恩。神啊，求您怜悯我，我是个罪人。主啊，求你纪念我。圣经上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耶稣说，到我面前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即使是垂死的强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中，只要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他也能得着救恩。好了，我们下次节目要继续的研读查考耶稣的死和复活，您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